章第六节，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正道的这一节经文。雅各书四章第六节，请。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我们再大家再读一遍啊。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请。但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大家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无论是你的工作的同事，还是你的学校的同学，或者你的朋友当中，你最讨厌什么人？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讨厌那些骄傲的人。这个人一在人群当中一感自己那种很骄傲的人呢，大家都觉得不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么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许多人说，那我肯定不是，我不是骄傲的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心中恰恰是有一丝骄傲。那么有人说了，我骄傲，我骄傲有骄傲的本钱，我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力强，所以说我有点骄傲。所以说在我们认为，骄傲是小事一桩，小事嘛那种哈。其实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觉得说，我别人说我也属于灵里面一点骄傲，没可能，我比别人更追求一点，比别人更努力一点，生命成长更快一点，恩赐更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骄傲觉得是一种无伤大雅的一件小事。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什么是骄傲？我们要思考。第一，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是骄傲？因为有许多的概念，许多的词，我们的平时提的和圣经上的概念不完全相同。然后我们再来看，在圣经当中，骄傲在上帝眼中是怎样的？好，我们来看骄傲的本质是什么？箴言书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心气骄傲的人名叫谢满，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这儿告诉我们，一个里面心骄外面气傲的人，里面的心骄傲是里面是有那种心里的那种骄，然后呢发外面表现出来的是很傲气。但是实际上这个骄傲，我们觉得这个词还觉得还不错，无所谓。在圣经这儿说，他就是谢曼。谢曼这个词大家明白了，谢曼这个词的含义不是指的人，对人不可能说我谢曼他，不是，而是对上帝。因此我们说他的反面是敬虔，我对上帝表示敬虔，那么你敬畏，那反义呢也是对上帝谢曼。所以说骄傲从何而来？骄傲的本质根源就是人谢曼神。一个人只有谢满神，他才能够行事狂妄。他一个人只有在上帝面前能够有谢满，心骄气傲，他才什么？他行事才骄傲。所以说，我每一个人，当我们提到骄傲的时候，首先一个人一定是在上帝面前有谢满，不认识神，不将神当作神，心中没有神。这样一个谢曼的人，他就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心骄气傲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狂妄的人。那么在上帝眼中如何看一个骄傲的人？我们常以为骄傲是一个无伤大雅是小事。我们先来看圣经当中，好，我们来回忆一下，先看一下骄傲从何而来？骄傲从何而来？骄傲不是从人开始的， 圣经记载，圣经记载撒旦的堕落，撒旦是如何来的，撒旦如何堕落的，在以赛亚书14:12-15，这段经文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公办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的神众星以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儿提到撒旦，他当初就是因为他要与至，第十四节，我要与至高上至上者同等。撒旦本来是一个天使长，但是呢，因着他不守本位，不守本位，他要高升，要升到高云之上，该到多么高，与至高者同等，至上者同等，因此他堕落了。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从撒旦那种可以看出他骄傲的根源。我们得看人，人，人是怎么骄傲，怎么堕落的？伊甸园当中，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受蛇的引诱。有人说，如果没有那个蛇呢？没有蛇，亚当夏娃会不会犯罪？我们来看夏娃为什么去吃那个果子，说这果子好看好吃，然后还有一句话什么什么，吃了就眼睛明亮了，如神知道善恶，吃了就像神一样。跟撒旦，撒旦说什么，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是因为不守本位，傲气亵慢神堕落的。人呢，同样，我要与那个吃了就如神。因此骄傲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当我们说、我犯，你说我们说你人犯了罪的时候，有人说我哪犯罪了，我没有犯罪。对，你可能没有犯今天在世界上法律所定的那些杀人放火偷窃奸淫这些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有骄傲。什么骄傲？不认识神，亵慢神，这是犯罪的根源。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哦，原来圣经所说的骄傲和我们平时说我这个人有点傲气有点骄傲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骄傲在上帝眼中如何是一次如此严重，我们先看旧约箴言书。箴言书有多处经文列出上帝如何如何憎恶人的骄傲。箴言书6:16，那儿说耶和华所憎恶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袍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啊，列出了七样上帝所憎恶的，骄傲排在前面第一个，高傲的业，这都是我们不认为特别严重的罪嘛。哦，高傲的业、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恶目击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尤其是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上帝所恨恶的。好，箴言书8:13，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冠冕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儿提到上帝耶和华神恨恶骄傲。16:5，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哦，原来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帝，他是憎恶人的骄傲。我们再看新约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在马可福音7列出了从人心里面所发出的罪来。耶稣说，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人从心里所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妄赌、骄傲、狂妄、 列出一大串当中有骄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骄傲从哪出来？从人心里面，人的本性，那种罪性里面出来。我们前段时间讲过，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在二章十六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能从世界来的，提到今生的骄傲。圣经当中多处列出了一系列的罪，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连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到五节，时间关系我就不去读，它都是列出一串罪来，在这一串当中都有骄傲，都有骄傲。讲到这里，大家我们一定要明白了，骄傲不是件小事，骄傲是亵慢神，骄傲是在神面前的事情。而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帝，这憎恶骄傲，人在上帝面前的骄傲是一个亵慢。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今天讲的经文，神阻挡骄傲的人，大家也可以清楚了，上帝憎恶人的骄傲，因此上帝要阻挡骄傲的人。圣经当中列出了一些神阻挡骄傲的人的一些例子，我们看几个。有一个故事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尼布加尼撒王，丹以理书。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是在当时的时代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巴比伦，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他的强大要远远超出今天世界上哦，有美国那么强大，远远超过他，因为他统治的那些所有的国家。在巴比伦国家当中，那个王叫尼布加尼撒王，并且尼布加尼撒王上帝使用他去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去攻打耶路撒冷，他攻打了耶路撒冷，因此呢，他非常非常骄傲。有一天，那个故事哈，时间关系我不去读了经文了。那个故事，有一天他在那个自己的皇宫里走来走去，他说什么？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我荣耀的我威严的荣耀吗？他看着那个皇宫，看着那一切的荣耀啊，感到心里洋洋自得，说这一切不是我用我的手大能大力去建立起来，我攻打下来的吗？要显我的荣耀。这话在那个口中还没说完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从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并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上帝有的话跟他说，对当时最时代力那个时代最强盛的国家那个王尼布加尼撒王说什么？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但是上帝没有击杀他。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看，今天不论哪个国家，包括今天的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列王列国，历史上的列王列国，一切的政权都出于神，不管是今天我们是所谓的邪恶的政权，都是出于神。而说历史上说，如果当初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就会改写历史，那是在你看来是偶然，在上帝眼中都是必然。所以说上帝要让尼布加尼撒最强大的国家的那个王来认识一件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人不要看我的荣耀，你不讲一件事情就做错一件事情啊，我的大能大力，我的荣耀。所以说这句话说完之后应验了，应验的什么事情？尼布加尼撒离开世人，吃草如牛。你想想吧，一个王，当时那个王被赶离开王宫去到哪里？ 去到野外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鹰爪，长得跟野兽一样。这儿说经过七七多少多久，经文里没有记载，好多不同的解经家。但是他会经过多久呢？一定是不是几年，时间很长。我们看第五章，继续引另一个王，当他做了，他离开这个国家了，离开这个国家了，他的儿子做了王，叫伯沙撒王。第五章，另一个王，伯沙撒王呢做了王，很开心呢，就宴请众臣们啊，一起来喝酒。喝酒，你王请大臣喝酒没问题，但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去打开库房，去把我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在耶路撒冷打下耶路撒冷、烧毁圣殿之前，圣殿那些器皿给我拿来，我要用那些圣殿里的器皿喝酒，表示什么？表示你耶和华神也拜在我的神之下，这是我的荣耀。”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突然墙上出了一行字，看不懂这行字什么意思，看不懂。然后呢，他就去说，派那些人吓坏了，突然墙上有人手写字，就把那个大臣们说，这怎么办，都看不懂，说找一个人来，找谁？找我爸，他爸尼布甲尼撒王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的那个人，就是丹以理来，说你如果给我解了梦，你的这个国中你将位居第三。好多人不懂，为什么他是老大，那么谁是 老二就可以吗？位居第三，因为他爸还在外面呢，离他爸呢。因此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时间很长，那个尼布甲尼撒还在这吃草如牛，像野兽一样。好，在这个时候，把丹以理叫来，丹以理给他解释了。丹以理给他解释之后，解释说什么？他说：“你的父亲因着叫狂傲，不说这一切都是他的，然后呢，被上帝让他到野外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你今天你是他的儿子，你看见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些事情，你还不自卑，你竟敢向天上的那个主、天上的上帝自高，你敢拿圣殿里的器皿来喝酒。”你敢去拜那些偶像、金银水木土这些所雕刻的神？所以说，这行字出来了。这行字是什么意思？这行字是迷你提克勒无法，这是一种文字。读完之后解释了，什么解释？这句话的解释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日子到此为止了，你的国到此为止了。你的要讲，你要这个国要归于马代波斯人。你看，狂妄的人，尼布甲尼撒没被杀，只是赶到野外去，他的儿子伯沙撒王却在位的时候因着狂妄，国的更迭，然后呢，强大的巴比伦国灭亡了。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然后是波斯国建立。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真的是那不可轻慢的上帝，狂妄。这是旧约。新约还有一个故事，希律王。当然希律不是真正的王了，希律是分封王，当时是罗马统治。罗马统治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是有限的宗教的自治，管着以色列那个地方的是一个希律王。希律王呢，有一天他上穿过朝服，坐在位置上啊，讲一番，底下的人说啊，你讲的是上帝的声音，就像我们以前中国人说天子的那讲的话，这不是人的声音，这是上帝的声音。希律听了呢，洋洋自得，很开心。然后怎么样？然后主的使者来了，立刻罚他，你不是这么强大吗？你不是你是上帝吗？一个虫子所咬。咬他，他一个虫子咬他，气就绝了，当场气绝而亡。所以你会发现，哇，今天人如果狂妄的话，神击打骄傲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 那好，下一句话说什么？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你看这句话是对应的，神阻挡骄傲的人，一切在上帝面前狂妄的人都被神要击打。然后呢，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段话重复了两遍，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同样的话，一个字不差，同样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的应许，上帝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哦，我的谦卑，上帝是常常说，你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上帝必使你升高。我们在同样的第四章第十节那儿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下一句话马上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啊，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应许，我们只要在俯伏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上帝必使我们升高。所以说耶稣讲了个比喻，不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讲了个比喻，说有人请你去赴宴的时候，请赴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进去以后去找着那个里边的守卫坐下。而读到那个经文，我就想，哎，这个犹太人的习惯可能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那中国人如果坐一桌，如果十个人坐一桌，那可不能随便坐的，那个谁在哪个位置，谁在哪个位置，都是非常非常那种有讲究的，不能随便坐的。所以说耶稣讲了个比喻，说你去赴宴的时候，人家请你去赴宴，不要去坐那个高位，你要坐在那个下面谦卑的那种位置上，然后又被起，人家就会请你说，请你坐在高位上。你会发现上帝是这样，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必使我们升高。这个升高什么意思？千万不要我们用我们那种理，我们这种人有限的这种理性去讲那个升高。哎，有一天神要将我坐在高位上，对，上帝有一天是将我们坐在高位上，但不是想我们想象的高位。什么高位呢？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刚刚说人是一个血脉，人骄傲是人的本性，人的罪性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是骄傲来的，人的本性就是骄傲。刚刚我说的骄傲定义是血脉，不认识神，不将神当作神。我问大家，大家自己思想一下，你当初怎么信主的？我们想想我们信主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如果呀，平时我们这个人很骄傲的话，一定要俯伏下来，谦卑下来才能信主。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来到加拿大，你如果有个十几年以上，好十五年以上吧，那个时候你也会了解，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大批的人信主，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信主，最多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大约从我是2001年出来的，所以我经历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一直过那么有四五年的时间，哦，教会中大批的人信主，大批的人受洗，一次有几十个人受洗，我记得有一次40人受洗，受洗袍都不够。为什么？我们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才重新思想，那批人为什么能够受洗？为什么能够信主？那批人的信主都不是理性上的信主，都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去研究是那个中国的那种佛经，又会研究古兰经，也会研究圣经，通过发现，圣经比较可信，啊，我相信圣经。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信主的，为什么？他觉得他能够研究圣经，研究圣经，说的是对的，我得相信他。你比上帝的话语还厉害，你是评判者，你是那种你能够判断他讲的是对还是错，那你还没有谦卑下来。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么多人信主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我们出国之前大多数人都是有点身份有点地位，其实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他也觉得说他的学历很高，哦，很傲，那种骨子里那种傲气。但是真来到这儿发现，那个时候大家的新移民那个时候是非常艰苦的，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之后来到教会，然后再来到教会再听的时候，听到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心谦卑下来了，你会发现哇，心就被打开了。所以说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再来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6-29的经文，这是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弃掉那有的。保罗这儿说了，神所拣选的地上都是那种有智慧的不多的，而且愚拙的人；有能力的不多，是软弱的人；有尊贵的不多，是那种在地上被人瞧不起的人。能问大家，我们的地方是那样的人吗？大家说不是啊，我们可能不学识不低吧？啊，对，每一个人只有在上帝面前，你认为我是愚拙的。为什么？面对创造主的智慧，人再大的智慧也是愚拙的。历史历代科学上来说，有智慧的人没有人超过牛顿。牛顿怎么说？牛顿说，我像一个孩童在海边捡到一个贝壳，而上帝所创造的那种浩瀚的宇宙的真理，我尚未发现。所以说，你认为我是愚拙的，在上帝面前是愚拙的，我认为我是软弱的，面对上帝的全能，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软弱的？你只有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是没有能力的，在那位上帝面前，无论今天在地上你有多么高的位置，多么大的能力，你统帅多少的军队，你在上帝面前都是那位软弱的。然后我在上帝面前是卑贱的，可能地上你有身居高位，但是你承认你在上帝面前你是卑贱的。哦，我承认我是愚拙的，我是软弱的，我是卑贱的。哦，我实际上当人这样认识的时候，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是蒙召了。所以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段话的时候，发现我们只有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人信主很简单，人信主不需要别的，谦卑下来。骄傲是拦阻人来到上帝面前最大的拦阻了，人谦卑下来是来到上帝面前蒙恩的唯一途径。你再有能力，面对创造的主宰，你还说你有能力吗？你再有智慧，你面对上创造的智慧，你还说你有智慧吗？你再身居高位，你面对那位创造的一切的上帝，你还说你尊贵吗？所以说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下来。但是我们承认一点，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人的本性。骄傲是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骄傲，我这个人很谦卑，我不骄傲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正在骄傲。没有，即使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承认我是卑微的，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承认我是愚拙的，我在上帝面前，我夫妇在上帝面前，我承认我悔改了。然后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相信主。今天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布道会上呼召的时候，很少有人让你去，你说我相信主，你跪下来，很少有人吧？大家都看到就是举手到台前就好了。几年前汪永信老牧师来开布道会的时候，让大家什么？让大家说到台走到举手，走到台前来跪下，那可不是人少，那是几百人上千人下面前跪下。因为汪永信老牧师90多了，他是老一辈的传道人，那个时候的悔改都是要跪下的。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我第一天听见福音，那个老弟兄给我讲完之后就问我，你愿意相信吗？我说我愿意。你愿意跪下来祷告吗？我说愿意。为什么要跪下来？跪下来是一个谦卑的表现，谦卑的表现。所以因此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是谦卑下来信主的。那是不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一定谦卑呢？我们大家说，我们承认我们里边有犯罪的本性， 我们常常软弱，这个最难除去的罪的本性，最难除去的就是骄傲。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时刻警醒，对付骄傲的罪。对付骄傲的罪，第一件事情是不可自义。什么叫自义？常常人说我信主了，你怎么信主的？我当时跟谁谁一起来教会，他以后他没不信，他走了，我留在这里。这段话的时候，你正在说你正在自义，你为什么？你比他好。耶稣讲了个比喻，耶稣讲了个比喻，记述在路加福音18:10-14。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千万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观念理解。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中最有文化的人，熟悉律法，是以色列人的上层人。以色列人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组成一个工会，管理治理以色列，所以说是身居高位的人，并且那些人的行为规范是最好的，遵守律法嘛。税吏呢，不是今天那种收税的人是有权利的，不是。那个时候收税的人是代表罗马人来收以色列人的税，是以色列人最瞧不起的人，是最恨的人，是有罪的人。而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来到上殿里祷告，那个法利赛人怎么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去这个税吏，又勒索人又去不义。这我什么呀？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个税吏呢，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不敢来到圣殿面前，觉得自己是个污秽不洁的人，哪敢来到那位圣洁的上帝面前。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什么？上帝拯救什么？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些在上帝面前降卑的人。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千万不要自以为义。基督徒也有自以为义的，基督徒的自以为义是一个常常我们都会去犯的罪。好，第二件事情，不可骄傲自夸。自以为义的人往往是那些比较属灵在灵里追求的弟兄姐妹，他老觉得是我追求别人不追求，这叫自以为义。第二是不可骄傲自夸。骄傲自夸的人往往什么？往往是那些有恩赐比较大的人，哎，恩赐比较大，在侍奉的岗位上，比较重要侍奉岗位上的人，换句话说，那些属灵的领袖，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7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是你我们一切。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是神的恩典，没有值得可夸的。所以说我提醒每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侍奉当中有比较大的恩赐的，在那些重要岗位侍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骄傲自夸。另外一个，不可自视过高。我们说人常常骄傲什么？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哥林多前书8:2说，若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啊，这个就不值得骄傲，人不知道不懂装懂，那肯定是骄傲了。好，罗马书12:3，我凭着说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合乎中道？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我们看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看自己不要看着自己太强，哦，我有多么有本事，我有多么大恩赐，这个岗位离开我就不能，这个没人做就不行了，如果我不在这怎么办？如果大家这样想的话就错了。因为什么？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家，上帝会负责。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只不过什么？只不过像小孩子一样，就是父亲干活的时候你在边上捣乱那种，那一个 或者说有一幅图画讲得很好，那画得很好，小孩提了一桶水，那个镜头放大发现是他爸爸提了一桶水，他那个手放在上面，孩子手放在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的侍奉都是这样，无论你的岗位在人看来多么重要，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是重要的属灵领袖，或者说你是那种著名的大牧师，著名的神学家，在上帝的眼中你只是什么？千万不要看自己看得过高，同时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哎呦，我常常说弟兄姐妹侍奉的时候，我不行，我受不了。我们不要看自己看得过低，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去用，就要看得合乎中道。说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侍奉当中，为什么有时候弟兄姐妹之间会有问题，老觉得是你不如我啊，我们说不说恩赐你不如我，我有这样的看见，上帝感动我要去做，你们为什么不去做呢？啊，大家争吵，开会争吵，这是什么？这就是看自己过高。所以说你读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会发现，在说这段话之前是说凡事不可结党。结党纷争怎么来的？结党纷争的来源就是因为看别人不如你，我比你强，然后你们得跟从我，这叫结党。这叫什么？这叫自视过高。所以说前面我说的是不可都是不可，三个几个不可：不可自以为意，不可骄傲自夸，不可自视过高。那当什么？当谦卑顺服。刚刚我说了，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雅各书四章第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段话同样的话在另一处经文，不是雅各写的了，是彼得写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儿同样一段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段话的含义我们要明白它，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底下文在这段话的前面说什么？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当彼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我们大家很明白，但是这儿的年幼和年长不仅是什么？不仅是指年龄，不只是年龄，也包括位分，也包括侍奉的岗位。因此教会当中啊，有人说圣徒皆祭司，对不对？对，但是却不是说教会就可以不管什么侍奉岗位，大家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说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但是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谦卑束腰。这是彼得说了一句话：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为什么要谦卑束腰？你记得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穿的都是什么？像中国的一样，长袍马褂，长袍子。长袱子，你要去做事情干什么？要把腰扎起来。腰带用什么扎？用谦卑。你要谦卑去做也可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什么叫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就是你借着在人面前的顺服，借着顺服人，服在人手下，表明自己服在上帝的大能手下。你说，有人说我顺服神，我就不顺服你，啊，错了。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彼得说那句话：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指谁？是指受逼迫的时候，而不是指教会当中。教会当中我们要借着顺服人表明来顺服神。因此这儿第六节接下来说，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的大能手下。自卑，顺服下来。所以说，教会任何侍奉岗位，任何的侍奉岗位，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说，在教会当中，教会的侍奉，教会任何的侍奉岗位，当你说我要去侍奉的时候，这个岗位要侍奉的时候，无论是教会的传道人、牧师、传道，还是教会的属灵领袖、长老、执事，还是各个侍奉岗位的，无论是诗班、招待、主日学，各个侍奉岗位的做带领的人，一定要记得 你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第一是谦卑，第二还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这是必须的条件。做不到谦卑，你先等候，什么时候学会谦卑才能来侍奉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思考的。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不要说我已经没问题了，我要是那种这个人，我这个人不骄傲，我这个人很谦卑。我刚刚说我们骄傲是人的本性，在一个群体当中彼此争大，彼此争大是人的本性，一定要排个位置，排个位置。为什么排个位置？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排个位置，你排第几？哦，在那个官位上也要排第几？东西方都一样，那中国也是排第一。他们说拍的照片，看说七个常委连站位置都是固定的，不能错的，哎，不能乱错。西方一样，美国是一样。你看美国也是顺位的，总统怎么着？副总统顶上，副总统议长顶上，他的不行，再顶谁顶上？那个国务卿顶上，都是有位置的，要让他下来的，都是有位分。教会中呢？教会有侍奉的岗位不同。刚刚我说要你们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但是却不是彼此争大。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当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要争争谁是排老大。我们都知道彼得、雅各、约翰，哎呀，耶稣最喜欢的三个，但是彼得没说自己是老大。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你看看第五章一开始彼得说什么？彼得没说我是使徒，他说我是做长老的，跟你们一起。雅各当时的时候，雅各、约翰也没敢自己要争，但是雅各、约翰找他妈来了，他妈给耶稣说：“主啊，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找他妈来 说情，那十个人不干了，那十个人凭什么你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就他们就彼此争。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在地上是这样，世上是这样，在神的家当中不是这样。谁要伟大，谁要伟大，伟大，你要做高位吗？可以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人。你要为首，你来服侍人。耶稣说了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说你不要去，耶稣做了榜样，为门徒洗脚。你知道在犹太文化当中，为人洗脚是一个很卑微很卑微的位分。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洗脚，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效法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当效法耶稣，彼此洗脚。什么叫彼此洗脚？就是彼此服侍。教会中是这样，家庭中也同样，彼此顺服。这段话不仅是在用在彼得前书这儿，在前面彼得讲到第二章讲到夫妻的时候同样用这段话，在以弗所书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那段话的时候，讲到妻子当顺服丈夫的话之后，请大家留意结尾那句话，你们要彼此顺服，同样彼此顺服，没有位分高低。刚刚我说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有这诗歌说主我愿像你，我们都愿意效法耶稣。腓立比书有一段话大家非常熟悉，二章五节：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这段话大家很熟悉的一段话，我一再强调圣经的解释离不开上下文。所以说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在保罗写下那句话，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下面该干什么？效法耶稣的什么？虽然诗歌主我愿像你那儿说了很多我们当像主一样，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儿说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那段话的时候，下边有一段话讲的是耶稣是什么？ 讲的是耶稣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解释这段话的时候，是要当什么样的耶稣的心为心？讲的是耶稣的降卑，耶稣的降卑。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这一个为傲，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提醒大家在座的每一位，也提醒我自己，我每一个人要在上帝面前效法耶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谦卑，再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剑，将我们的心抛开；感谢你的话语像圣强光照射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灵的一样光景。我们虽然已经认识你，我们虽然已经成为你的门徒，我们心中还常常有骄傲。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对付的就是骄傲的罪。我们需要效法你，谦卑，谦卑，再谦卑。请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在家庭当中，都效法你，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赐恩给谦卑的人。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神，正如李牧师宣讲的信息，骄傲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时刻对付的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谦卑顺服的榜样。现在又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